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所直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在这里你会听到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的事。我是慧君。最近我们少年报道者推出的血癌男孩吴家元抗病的多重难题的系列专题报道引起蛮大的回响，很多读者来留言为家元和医疗团队来加油打气，甚至对于家元的母亲啊，虽然母亲是不支持家元在台大医院治疗的，在医疗的态度上和儿子明显的分歧，但是我们的报道也完整陈述了母亲的生命经验和她的创伤啊，让读者了解为什么她会做出这个可能和当下医疗判断上极端不同的决策。也有读者留言表达对母亲的关怀。其实这正是我们在拟定这系列报道时候想要传递的讯息和抛出的讨论哦。很多的难题不是是非题，不是检讨或就责就可以解决的。社会的努力是不断在许多这种灰色的地带开创更多的可能，承接住面对不同生命考验和难关的人。那今天这一集节目，我们的来宾是台大儿童重症病房的守护大天使吕丽医师。他其实也是我们报道家园故事的起点啊，他率领了台大重症团队和儿童保护医疗中心，支持家园做了依照自己意愿的治疗选择。那一直以来，吕丽医师都在开创那些最难的领域和工作，他一手照顾像是儿虐脆弱家庭的孩子，挺身站在可能是家庭面法律面最复杂最高风险的地带，帮这些孩子争取任何可以活下去的机会啊。但另外一方面，他也看见了那些人生一开始就极难存活下去孩子的苦难，他也会勇敢的去推动儿童安宁疗护，愿意和父母和家长沟通放手的选择。能救的孩子他不松手，活着太艰难的孩子就考虑怎么让他们好好的走。对吕丽来说一点都不冲突，他的态度都是如何让每一个来到世间的孩子被好好的对待。甚至在台大的儿童医院，吕丽医师的团队他们会追踪每一个在台大病逝的孩子的家庭长达两年，希望也能够让丧子的家长他们的悲伤获得疗愈和抚慰。这一集我们有过去就报道过吕丽医师的记者韩文和吕医师一起来聊聊那些最艰难的儿童医疗场域。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台大儿童医院的小儿胸腔加护医学科的主任，也是儿少保护医疗中心的主任吕丽医师，还有少年报道者我们这个专题的组织的记者韩文，我们来一起讨论儿保中心到底在做些什么事，医疗上所谓的儿少最佳利益又是什么概念。那我们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吕丽医师。
大家好，我是韩文。
吕丽医师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非常的多的专题都采访他，每次采访他的主题都是非常沉重的，那每一个领域可能都有一个交叠的关键字，就是难难难。从这种儿童的重症啊，儿保中心到儿童安宁哦，都非常沉重很复杂哦。吕医师为什么会走这么难的路？而且你是台大第一个儿童加护病房的主治医师对吗？
就是算正式走儿童加护病房这边大概是第一个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训练是新生儿科，从小儿科以后训练新生儿科，那我一直觉得新生儿科医师很重要，不过全国已经很多了。那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的儿童加护病房这一块的部分比较没有人，这样之前就是大家轮流当，就没有人真的想投入这一块，真的是很辛苦，而且是我们小儿科儿童医疗里面各科最难的那些个案最后都会跑到加护病房来。我来想说说不定我可以 do something 这样，可以做一点事情来帮助一些儿童跟尤其是生病的家庭这样子。
于是你在这个儿童的 ICU 大概多长的时间了？
今年25年
啊，四分之一个世纪。我有一次去医师的办公室采访他，我真的觉得怎么能够在这个环境待25年，因为那一天的下午哇，我就是采访的大概2个小时之内，他的办公室外的那个长廊，那个加护病房就在后面，要传来3次凄厉的哭声。那一次是应该是小朋友，可能因为你的小孩子都比较严重，可能有他们去当小天使了，因为就是家长很凄厉的哭声。然后我记得那天吕医师就跟我说，你看看这个病房要照顾的不是小孩还有家长， 当然给你们的难关也不是只有小孩，也可能会有大人哦。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要请吕医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今天希望跟听众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儿少保护医疗中心哦，也是在吕医师的手中在台大创立的。为什么当时会创立这个中心啊？主要在服务什么？
这个中心刚好今年十年这样我为什么会推动那么多不同东西，很多都是从加护病房的经验来的这样子。那其中有一块就是儿少的虐待跟疏忽的议题，有时候会严重到住加护病房，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关心这个议题。那2014年是一个特别的年，那一年是卫生署升格为卫生福利部
啊，是，
所以那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好像医疗跟福利要一起，社福要站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说不定是个好的主题，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那时候的叫心口司心理口腔司的司长陈快乐司长，他自己本身是个儿童精神科医师这样子。对对，那其实我蛮感动的，他召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他把这个儿童精神科医师还有像我们儿科医师还有一些跟儿童虐待相关的这些专家一起来，然后就开一个会。那时候我们就提到说我们需要一条龙的服务，各个面向都需要很多照顾儿少受虐的这个状况，需要很多改善，需要很多，那怎么样跟社政合作不过市长就讲说这个是困难的事情，要整合这个政府各个不同部门是很困难，但是可以从一个中心开始。那么说太好了，那我们就把儿少保护医疗中心医疗这个角色我们希望能参加。最重要的事情是以前我们唯一被教的就是你就打113或通报就好了，其他社政会全部处理。所以我们就问说后来健康有问题的孩子什么什么怎么样，说我们自己会找医生，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那当然很不幸就是发现一些个案是隔一阵子又送回加护病房来，就是反复受虐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这个儿少保护是需要一个网络跟团队的，大家一起来帮忙，然后不同的专业都需要介入，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启动卫福部的心口司弄了一个专案计划，那时候全国成立了7家专案计划，大概只做到第二年，然后后来陈快乐司长就退休了，所以后来退休了以后这个接下来就没有钱没有计划，然后就消失这样子。
对，我们常常因为就是可能那个改组的之后啊，换人之后，所以我知道吕医师这个过程很辛苦，你们有一阵子也找不到付他们薪水的这个经费。 对， 对， 对不对？
所以还好就是民间的资源很多来帮忙。这个其实有透过以前吴美魂教授，他那时候是当院长的部分，有帮忙我们去联系一些社福机构基金会还有福伦社等等的这些一起来帮忙。我们就希望不要断掉，因为七家嘛，后来很多大部分大概都断掉了，之后就遣散，就是因为专案结束了嘛。那所以我们就利用那个去撑这样子，所以就再撑几年，一直到卫福部重新有保护司再重启这个计划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从那时候经过很多奋斗跟困难，现在到十年，十年觉得时间好快哦
所以现在
时间都不够。
现在新的计划是真的可以有一个预算让你们比较稳定，不用就是辛苦的募款。
保护司就有编，那当然我们觉得不太够，所以一小部分还有再去募款，可以多做一点事情，但是我想这个稳定的部分很重要这样子。
是啊，希望政府单位还是，你看最近还是这么多的儿虐的事件发生哦。我就觉得吕医师他们很辛苦，他们做一些很困难的事，可是每次碰到吕医师他很多计划都是在担心他的人员下个月没有薪水可以继续做这样。韩文在8年前其实就是儿虐的专题访问过吕丽医师哦，当时也是儿虐的案子很多嘛。那你那时候看到的访谈背后有哪些故事哦？还有你看到的吕医师的工作现场是怎么样？
当时其实确实就如吕医师所说，是因为那时候心口司补助的这个计划儿少保护医疗示范中心这件事情，我因为很好奇这个计划到底会进行的怎么样，所以才跟不同的儿少保中心去采访，然后也才因此进入吕医师的那个困难的日常。然后我记得一个很印象深刻是，当时我应该是前几次采访吕医师的时候，有一次吕医师大概迟了1个多小时才匆匆从一个个案的会议赶来，因为那个会议太复杂了。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他们要讨论一个全身严重烧烫伤的2岁小朋友，然后那个会议集结了法医，集结了烫伤科的医师、儿保的医师、急重症心理师、社工师、个案管理师等等等，然后他们 就是要探讨为什么一个小朋友有可能不小心跌进浴缸里面，但是明明水深只有15公分不到，却80%的烧烫伤。那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是不小心的，所以他们后来是每一个伤口都拆开来谈，谈这个角度有没有可能是哪一个角度所致，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那样子烫伤，所以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探讨这个烧烫伤小孩的每一个伤口到底怎么造成的，然后最后写了一份超级大份的报告，然后也因为他们就是认定说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不小心，所以这份报告也就变成了后来能够小孩子赶快被安置出来，至少安全的被救出来这件事情的前提。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觉得超级感动，是这个机制我觉得就是一个真的可以帮小朋友说话的一个机制。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儿虐的个案很多是0到3岁或是6岁以下，他们其实没有表达能力，满身是伤的来，其实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觉得保护医疗的这一块，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能够从小孩子的状况，不管是营养状况、身心灵状况或是伤口的状态，去判定说小孩子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更有可能的从前端去把小孩子救出来。
就是每次看到在这个领域团队的相关的人的投入，你就觉得说这些可怜的孩子至少最后还有一些人愿意为他们努力跟疼惜他们哦，但是这些案子真的还是层出不穷，每一件都让人家很揪心哦。那吕医师，你在第一线的观察，因为我们最近又爆发了像新北市的女儿案，你就发现已经是一个安置的小孩了，已经被高度的警觉了，最后还是不幸的离开，就你看到最多的形态，或者是现在虽然大家已经努力了，也有一些专案在做，那还有哪些地方还连结的不够？
哇，大哉问，
很困难，
这个很困难，这样。对，因为我觉得照目前我们所有做的努力来说，还是很难减少儿虐。那这个大概有很多目标跟方向需要做。我们常常在谈儿虐儿少保护的时候，我们常说有三种预防模式。那第一个是对所有的人，对所有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如果平常就能照顾好，就不会到那个情况。第二种是针对家庭开始出现一些困难，我们现在叫脆弱家庭，但是还没有虐待或是不当对待的状况。那第三个当然是像刚刚的例子，已经受伤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置。我自己觉得每一段都非常重要，这样子。那儿少保护医疗中心我们现在第三段做很多，经过10年努力，觉得还是有很多努力的空间。然后那我想接下来会演变的事情，大概是更多的儿虐的事情会被揭露，会被看到。之前其实并不是没有，只是有些孩子反正就走了，所以
没有被
在台湾没有被通报，然后没被处理，然后就被当作猝死症什么，孩子就离开了这样子。所以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但是其实是有。那这些东西随着大家的关心开始注意，我们通报案件就开始上升，但是通报的案件目前还是不太够，就是目前大概一年只有8万件。为什么用只有，是因为很多是最后打死才发现的，
是
这一次这个案件完全没有人通报。那我们也看到新闻，有人说他原来知道这个事情啊，原来很想通报，但是其实没有。甚至我们也有一些人就是明明就常常听到这些孩子受虐的状况，比如说社区里面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后来社工去问的时候，他们说有了这个很多年了，这样子都没有人伸出援手。我希望这个东西可以慢慢改善，所以有些从教育就要开始改变，我们怎么样对待孩子，怎么样知道说殴打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真的教小孩。那我们的惩戒权要取消，那惩戒权取消并不是表示不要管教小孩，而是要用更好的方法来管教，有更多元的方法其实来做。殴打孩子绝对不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社会也要当成通报的一个网络啦，不只是专业人员。不过韩文，你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虽然医生还是第一线啦，不过他们确实受到的资源也很少，专门的儿保中心的资源都有一年没一年的，其他医生如果真的要做，我看也是，是不是也蛮困难的。
是，而且我觉得就如吕医师刚所说，我觉得是那个医疗跟社政单位能不能够织成一个很绵密的网，我觉得是一个关键。因为我觉得就算有比如像吕医师这样的单位已经很积极的在前端介入，可是如果没有后面的比如说社工师或什么相对的承接下来，也很可能其实就会某程度上流掉。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东西要很绵密，另一方面是观察小朋友的个案真的非常困难。我记得其实 当时就是七八年前，我那时候也有采访那个高雄医学大学专门做这个中心的周医师，他们其实那时候也很感人的是，他们其实会跟社工一起外展。那所谓外展是他们就会以一个医疗团队，包含心理师，包含两个医师，一起跟社工进入到社区跟家庭，去真的去访视可能有点难以判定的个案。因为我觉得社工有时候在现场直接看一个小孩，你不一定知道他到底是如何是受精神虐待，还是他是营养不良，还是什么。然后可是医师加入的时候，你就可能可以判定说，哦，这个小孩现在是营养不良，他很需要就医，可能可以更前端的就把他们给带出来。可是这件事情其实非常耗时，他们只要一外展可能就是好几个小时起跳，可是医师都已经忙得要命了，然后人还有办法那样子被拉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其实儿保中心让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当然是儿虐案子是最多，可是不止如此，就是说你儿童虐待虽然本身已经并不容易精准的判断，但他如果受伤还有一个很明确的表现嘛，但是有一些不是肢体受伤的这些隐形伤害哦，就是我们在讲到第二层，不只是只要让小孩子不要受虐待而已，还有一些影响儿童利益的一些判定嘛，反而是可能更棘手，因为这些家长并不是真的实际的虐待他的小孩或者不爱他的小孩。那我们最近少年报道者推出的这个血癌男孩吴家元的报道，就是我想活下去，他很特殊的就是因为妈妈是不愿意他留在台大接受这个西医的照顾，就想要把他带出医院，可那一带出去他可能就立刻当下就生命就是有危险了、啊、最后又通到吕医师这边来了。吕医师，你当时接到这个案子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想儿少权益保障法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应就医未就医的这个部分，所以该去做治疗没有去做治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这就会影响到儿童的一个很基本人权，就是健康权的这个议题。吴家元当初的状况，我其实觉得是小朋友本身现在长大了，现在变成人了。
那一年他十七岁，
那年十七岁，那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勇敢。我还记得他跟我说，他是跟妈妈求着才能去台大医院的急诊，这样急诊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不是遇到我，那所以我们急诊医师就帮忙一看，哇，这个好危险，因为他血色素只有三，我们正常人是十二，所以他如果再晚一点点，再晚一两个小时，应该就会在家里过世。我非常佩服他在那个情况下很勇敢的说出他自己的需求，然后希望可以做这个事情。当然也还是要感谢妈妈了，她愿意带他去这样子，虽然他是用各种方法去想办法说服妈妈让他带去，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所以那时候去医院了以后，然后要再转到加护病房，为什么遇到他，就是接下来就是转到加护病房来，因为他那个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做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治疗。那当然如果本身对西医觉得有一些疑虑啊，当然就会让妈妈接受度就是不高这样子，她也会一直担心化疗这些的危险性跟风险。那当然每个药物都有它的风险跟安全性的议题啦，不过最后我想也是靠着小朋友很坚定的清楚的表达他的希望跟他的部分，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大家怎么样一起来帮助他。
所以那时候马上就启动了儿保的机制，是不是就社工都要介入了？
是对，因为那个因就医没有就医，然后这个母亲一直不想治疗这样子，就是没有，他也不是不想治疗，他就回去要给他用他的方法，用一些这个养生的方法去治疗，他就觉得就 OK。 那但是那个部分其实经过非常多的讨论，说服也困难，以后后来的确就通报了儿少保护，
对，
那所以我们社政的团队就一起进来帮忙这样子。
然后最后还要串联到新北市台北市政府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很复杂，你们一个儿保的这个个案其实要出动非常多的角色在里面。
是因为里面的复杂程度跟议题其实非常多了，那这个就医权的这个议题的那个部分事实上也是非常复杂，所以也需要一个第三者，那像政府这样的一个单位，他们来看说是不是这个医院的要求是合理的，那小朋友怎么看，他需要跟小朋友谈，需要跟 跟家人谈。当然后来走了儿少保护这个的路，去让小朋友机会接受治疗，所以可以到现在。
对，因为这个跟我们访谈了八个月嘛，我们大概也听到说其实过去不是没有这个例子，可是很少像家园这个比较大的小孩子，他真的很明确强烈的主张自己的意愿，然后医疗的团队协助他，在台湾可能也是现在听到第一个是可以成功用儿少最佳利益，他是具有判断能力的儿少，让他选择自己的这个医疗决策嘛。不过韩文这边也延伸去做了很多采访，我知道其实在美国英国他们也有一些特别的做法跟评估的工具，他们怎么做？
这边可能可以先解释一下，就基本上会有前面家园这个案子，主要是因为当年他17岁他未成年，以台湾来讲如果他还没有满18，他是没有自己的医疗最终决定权，有点像是他得看妈妈的决定说话。可是其实有时候年龄是个很神秘的界限嘛，就是说你不会因为今年是17岁又364天跟紧接着是18岁又01天，这个界限是很模糊的。那像美国跟英国他们其实就有不同的一些指标，去给还没有真正成年的未成年人，让他们有一些可能医疗自主的权利。那像美国就有一个原则叫做成熟未成年原则，那这个逻辑就有点像是他们认定青少年可能在某些专家的判定之下是已经比如心智成熟，有判断风险理解资讯的能力，在这样子的前提下他们就有机会为自己的医疗做一些决策。那相对英国是发展出一套叫做吉利克能力的指标，是由英国医学总会提出来的。那这个的背景很有趣，其实是当时因为 COVID 肆虐的时候，然后疫苗问世嘛，大家都是在普打疫苗状态，可是就会有些情况是家长不希望小孩打疫苗，但是小孩自己其实想要打疫苗，这样子的冲突情境发生。当时英国就因应这个，就是颁布了一项吉利克能力这个指标，也就是说医疗人员如果在那个当下发现这个小孩是家长不同意但他自己想要打，那他们就会依照这个指标去判定说小孩子自己的意愿有没有被他人胁迫，他能不能理解疫苗的风险，他取得资讯的管道通常是哪些哪些。假设经过所有的判定认定他是成熟且具备自己决定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点像尊重孩子的意志去让他打疫苗。那我觉得这两个都比较像是说尊重小孩子自己的决定，更重要我觉得是那个背后培养小孩子去理解自己可能会有的医疗风险，自己健康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准则。
对，我觉得其实英国这个做法非常有趣，他们非常快速的在疫情之下马上就做了一个新的给所有的专业人士的指引。不过儿少最佳利益这个词其实很模糊，它不是一条线，它也会随着小孩子的病情的变化而改变嘛。那所以每个阶段都不一定是一样的，比如说以家园当时第一个时候，他如果不在急诊他可能马上就是会面临死亡，但是可能随着他的病情变化，那个最佳利益的线又是浮动的，怎么来判断？
最佳利益其实是一个共同的观点，这个观点常常会改变，就是看大家怎么想跟怎么思考，所以随着他的病情改变的时候其实就会不一样这样。那像刚来急诊那个情况，他非常紧急危害生命的状况，然后我们又知道他是白血病，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大概就会做初步的判断，然后那时候初步的判断觉得这个白血病的那个状况应该是有治疗的机会，而且现在成功率70%-80%，所以那时候其实就会觉得这个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也问了一下小朋友自己的意愿，跟那时候其实非常清楚的表达他就是要治疗，然后他希望妈妈的决定不要影响到他的治疗权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包括请了社工师、儿童精神科医师等等医学人，我们大概反复的确认他的意愿这样子。那其实到后来做了一些这个基因的检测，那个癌症本身的基因检测，结果那个时候出来就不太好，对，所以那个成功率跟存活率就降下来，从80降到20，所以如果你降到十几二十的时候，那时候到底要不要做那么多化疗跟治疗，然后这个失败的几率可能很高，他们家属决定不要做化疗走安宁的话，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可能的选项这样。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背景跟环境跟情境下做的选择就不一样，但是那时候我们也跟他本人谈了蛮多的，包括你了解这个风险吗，你知道这个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吗，然后这个危险在哪里，然后你是不是还要继续这样子做这些治疗，家园跟我们讲的还蛮清楚的啦，所以我们每个人跟他谈过都觉得他是逻辑思考意志力跟那个都非常清楚很坚定，就是要做这个努力。 啊、哦，几年了，三年了，额外抢到三年的生命，我觉得真是很不简单这样。
但是当然我们最近也是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接触他就是很复发的时候非常的沮丧、嗯、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想到是不是他要考虑到安宁的选项，
是是，
但是结果他真的还是，我觉得虽然不幸中，但是有他特别的幸运，就是等到了这个最新的免疫细胞治疗的 CAR T 哦、嗯，然后也符合资格了，他有第三个机会，那他现在也很开心，而且考完了学测嘛，齁，所以我们只是想说，这是很为难的。医疗团队并不是说啊，救到底，什么情况都是只有一条，他的最佳利益真的是会很明白的知道我的医疗目前的科学的实证是怎么样，开放的跟病患或者是家长去做一些讨论哦。但国际上也有很多案例。对不对？韩文其实像这种不只是考虑怎么样救下去，也考虑是不是什么时候要放手，这个在国际上也蛮多特别的。
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是2016年的查理宝宝的那个个案，当时是在英国的这个查理宝宝，他其实罹患一个很罕见的疾病叫粒线体 DNA 耗竭症候群。那当时查理宝宝的爸爸妈妈就是非常积极的救他，可是因为当时各种医疗的判定都是接下来的脑伤是不可逆的，然后他的重要的器官一定会不可逆的迈向耗竭跟衰退，认为他其实已经是不太可救治，跟现阶段已经没有其他的医疗可能可以帮助他的情况下，认为要撤除他的维生的一些设备这样。那这就是一个当时蛮重大案例，那他爸爸妈妈基本上是一路很想要打官司打到最后，但最后其实并没有被推翻，因为他们认为一是没有什么可行的医疗可以做，就算有一些可能真的还在非常前期试验性的东西，也没有办法保证可能会治愈，那就会认定查理宝宝可能会受到非常大不必要的痛苦，治愈率非常低之外，他之后生活品质可能会非常非常糟。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拉扯说，那到底怎么样才是对这个小朋友最好，就是他其实不只是活下去这件事情，他可能成长的历程，他自己身体的状况，甚至是他的家人到底有没有办法负担要照顾这种很辛苦的孩子，其实都是需要通盘考量跟大量沟通的。
对，英国这个案例呢造成全世界都非常关注嘛，当然就是讲到一个很难的，待会也是吕医师在台湾拓荒的领域，就是儿童安宁的这个部分。尤其当时英国其实是世界的安宁缓和医疗的发源的地方，所以当时他们做出这个判决是说，我们就让孩子好好的离开哈。可是小孩通常都是最难决定的，因为他的生命才刚开始。但我们知道2007年那时候我也采访这个新闻，那时候在台湾其实也引起很大的震撼，一个两岁多很可爱的小妹妹曾琴，她也是罹患了肌小管的病变症。因为父亲是牧师嘛，一直在两年来家长也很辛苦，跟吕医师的团队很辛苦的在治疗这个孩子，但最后真的太辛苦了。但是当时我们的安宁的这个尤其儿童安宁观念都还没有被启蒙哦，那个时候很痛苦啦，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反而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就我们怎么来讨论儿童安宁这件事情。
这里面的故事比较复杂一点哦，第一个就是其实安宁的这个考虑在儿科早期其实也都有，只是以前都没有法条这样子，
是
后来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出来以后才有这个撤除相关的条文、嗯哦、那当然儿童比较少谈这一块，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要拼所有的机会。那真情的个案比较特别，当然一个是他是牧师啦，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家人然后他父母亲就说很清楚，就是生命能活多久这是上帝会决定的事情，那他不希望靠这个急救措施来延长痛苦。但是他也跟我提到说，诶，就是如果这个肌小管病变有新的研究跟新的方法的话，他是很愿意让真情一起参与这个部分。那他爸爸其实是蛮认真的啦，他那时候还流行 Yahoo Group 的时候，现在也没有了，
那个部落格非常的热门、
哦、那个他的
2000个读者去投了那个照片，把真情的图片拼起来这样，
那个是真的蛮感动的那个部分。基本上就是那时候因为他有呼吸肺炎啊这些，所以我们就插管以后治疗肺炎还不错，所以准备要拔管了、嗯、所以我就先跟爸爸谈一下，就说其实有几个面向，一个是如果他呼吸顺的话，那当然就是拔管就继续进行，如果呼吸不顺的话，那是不是要重新插回去？
对、
啊、那时候爸爸就说他就不要再重新插回去了，如果真的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住那个呼吸的那些功能，就也不要让他受苦，所以那时候爸爸的决定是这样。 但是后来整个新闻就是只讲拔管的这一块，然后很多人听到拔管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哎，好像就是结束生命，但其实我们做的是因为他呼吸很好，要把管子拔掉，因为他不需要那个治疗，这样，所以不需要那个治疗跟需要卫生医疗但是却把拔除是撤除的这个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样。当然因为那时候新闻炒得很厉害啦，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儿科的教授或者前辈有打电话问我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个撤除的事情，这样子
压力很大。
对，那我就说没有，我是做拔管的事，可是大家觉得拔管就是撤除，可其实它不是，拔鼻胃管也是拔管，但是拔鼻胃管有时候也是不需要用鼻胃管才拔掉，所以拔管对我们来说就是个单纯的名称，就是把管子拿起来，那管子拿起来有各种理由，好很多当然就不要用这种管子那个议题，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很多讨论跟那个进行，那我想这个也是引起整个社会关注到这个议题，我想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后来曾琴到我记得是3岁2岁多、两岁多的时候最后过世，距离拔管事件应该有1-2年之后的那个事情。其实生命的部分我们有时候就很难去决定怎么样，那但是我们通常就在当时做决定，看看什么对孩子是最好的照顾，所以我一方面做加护病房，一方面又要做安宁，这个
这很拉扯耶。
以前对有的人就问我说你很奇怪你到底在救小孩是让小孩死掉，我说没有，我要给他最适合的治疗，所以那个最适合的治疗就扣着就是儿童最佳利益，然后大家需要坐下来谈。如果我们长期一直插管或是一直给他各种急救措施，只是增加他的痛苦的话，那绝对不是最佳利益，也不是最适合的照顾措施，这样。所以应该是要好处大于坏处的治疗，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治疗的方式就变成不重要，而是这个治疗本身现在对他有没有帮忙，这个常常要经过很多挑战，因为我们除了医疗专业的观点以外，当然还要看家长的观点，照顾的观点，什么对小孩是最好的。
这个领域在20年后的现在台湾其实想法已经不同了啦，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蛮多的阻力，对不对？那我觉得最困难的就像吕医师刚刚讲，哎，你是 ICU 的，你就是要把那些重症救回来，可是当什么情况之下你们会跟家长开始讨论安宁这件事，这很难启齿。我记得当时在台湾推动安宁疗护的时候，安宁缓和科的医师说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融合式的这样在病房上，你们不要来，你们来我们病人都觉得我们要放弃他，医生很不能讲这个。所以吕医师你怎么去讲这些事情跟家长，
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归说现在儿童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然后我们现在医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忙，或是哪些治疗可能可以帮忙，可以去做哪些东西我们觉得是有很高的机会。我们通常都要确定说我们该做的治疗可能有机会的治疗都做了，那做了以后没有办法，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做，那这个治疗决策我通常都谈1-2个小时，因为你要选各种选择包含安宁在里面，所以假设你已经可以做的治疗都做差不多，现在要试那些罕见的治疗的话，罕见的还有那些比较强的治疗通常副作用都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都摆在后面不会轻易尝试，这样子。那当然有可能我们就会讲说哎，有的人他就是去拼啦，那拼的时候当然有可能他就因为副作用就没办法活下去，所以整个寿命反而是缩短的。但是有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叫和平共存，就疾病还在，你好像没办法把它杀死，可是你没有办法让它和平共存又可以维持一段时间，那所以我们觉得生命的长短不是最重要，可是怎么样活得很好，生活品质好反而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有可能他可以做一些例如说缓和的化疗，所以他给一些比较轻的药物，然后保持一个平衡状态，哎，说不定又活好几年这样子。但是的确有可能疾病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变严重了，然后就离开这样。那儿童的安宁缓和医疗比较特别，那时候在看了国外的经验以后，他们希望从高风险的诊断开始，高风险就是会有生命危险的疾病，所以如果你觉得一口痰卡住他可能就会走的话，就要开始思考安宁缓和医疗。那当然我们在推动的时候，我们儿科觉得那个名称没有那么重要，重要是 找出我们想好最好的照顾方式反而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会说你要不要走安宁或什么、哦、那如果他不知道名词怎么讲，那就是其实也可以叫缓和医疗或什么都可以。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最近其实就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有通过的那个我们现在叫 ACP 啦、哦、就是我们会预先做一个医疗照顾策略照顾方式的讨论。通常最简单现在已经有点太简化了，就变成你要不要插鼻管要不要插管这样，可是其实不应该是这样。那儿童在谈的事情就是要早点谈，所以如果这个疾病很危险，然后哎，我们试了几个方法不行的时候，应该就要早点想如果到什么阶段我们要怎么做。在国外讲 Plan B 啦，然后就是说任何情况我们都准备好，那个很紧急的情况你再决定有时候常来不及，而且有时候我们想要做的一些愿望什么也都
来不及。
对，所以我们小朋友其实有个很棒的叫喜宴学会、嗯、他会帮孩子完成他一个重要的心愿这样子，那 一辈子就一个，其实做完以后不一定表示他就马上怎么样、嗯、那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建议要早点思考早点想，因为等到你昏迷了等到你没反应的时候那就看别人怎么对待你。那当然如果不认识你或者没有真的了解我们自己心理想法的人做的决定有可能是从他自己的出发点而不是为儿童或是为这个病人本身的最佳利益去想，常常是挑战。
我之前好像有听过吕医师讲，其实不只是在孩子还在的时候不断的在他各个阶段中去评估最适合他的方式，因为这些孩子到你的这个病房都是蛮重症的嘛，他毕竟就是还有蛮高的比例是会离开。你们好像还有对这种就是丧子的这些家属有一些后续的这种哀伤辅导，你们会定期邀请这些父母回来再悼念他的孩子，这个事情还有在继续吗？
有，这个主要是后来我们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弄了一个团队啦、嗯、一方面是儿童友善医疗团队的，包括艺术治疗、音乐治疗、舞蹈等等的这些治疗师有一起参与，另外一部分当然是我们有个护理的各管师、哦、所以他就会继续进行这样。所以办这个活动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些大家可以一起怀念跟纪念孩子的部分、哦、所以我们就会邀请一些家长，一个是当然愿意谈的人起来讲讲自己孩子的生命故事，另外一部分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创作或是艺术的这个手法，例如说我们之前有做过那个纪念盒、哦、那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跟孩子讲的，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或画下来或是坐下来，然后放在一个孩子喜欢的东西跟我们想要给他的祝福的盒子里面这样子啊，那个盒子大家就可以带回去。因为每个人在孩子离开以后的心理的阶段不太一样，在早先我当家教病房主治医师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关怀，因为治疗怎么样做就是还是有些孩子会离开，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也是高中生、哦、那高中生他得了那个 streptococcus pneumonia 那个肺炎链球菌的败血症，然后那时候很严重啊，这个很多年很多年前应该就是我前面五年做主治医师那时候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严重到需要做这个叶克膜、哦、那时候也是找科皮来就是大家做叶克膜啊，做到后来就是慢慢有些东西就开始有副作用，然后那个身体的器官就慢慢越来越不好这样子，尤其是脑部的那个部分这样、哦、所以最后就决定这个也算撤除就是灌剂啦、哦、就是叶克膜就不要继续用这样、哦、那那时候其实我陪了爸爸蛮长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好几天也是睡在医院，然后跟爸爸沟通，爸爸也是同意哦，好吧，如果脑部什么也都不行了，都没办法反应了，那四肢他刚好又血液循环不好，所以慢慢开始就是整个变黑这样，所以后来当然就是没有急救，然后走顺顺的路，让孩子没有太多痛苦。两年后哦，就是孩子过世以后两年，那个医院就接到爸爸要诉讼的消息，就是要告我们台大就是治疗有问题这样子、哦、那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会先跟家属看要不要先开一个会了解一下有什么问题，爸爸说不用他不想谈这样、哦、所以后来就要进行调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去卫生局做调处的那个部分、哦、 我们是这样子两边坐，然后前面有一个就是主持人，那主持人是个非常资深的医师，应该有80岁了吧，我觉得。然后就是我跟我们医院也有包括律师跟另外一个资深的医师陪我一起来啊，爸爸就跟一个律师一起来这样子。那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个主持人先讲一下，然后就问说爸爸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或是律师有没有什么要对台大医院、哦、有什么不满意的部分要不要说明。那个爸爸就突然站起来，然后就指着我的鼻子，因为他就在我对面这样，然后就站起来指着我鼻子，为什么你不是神，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救回我女儿。然后接下来更恐怖的事情是，那个主持人就坐下，你给我坐下，你不要在那边胡闹这样，然后就开始骂那个爸爸，病历都看过了啦，叶克膜什么该做的治疗都台大医院努力成这样，你要怪他，那你去告他好了，去告，就结束了。就整个，当然我没有什么机会讲话，然后整个就是非常 shock 的那个状况这样子。我永远记得那个面，因为他就是几乎都指到我鼻子，没有碰到，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然后站起来这样子，然后就是很震慑的力量这样子。但是故事还在后面，过了4年，我在永和的路上碰到他，我就跟爸爸打招呼这样子，他也跟我打招呼。但是你看得出来爸爸就是个眼神空洞，然后在街上这样乱晃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是，那我问他最近好吗？这样子哈，那他就说不好，他随时都会想到他女儿，睡梦中想到他女儿，醒来张开眼睛也想着他女儿。为什么他女儿那么乖巧，那么好的一个人会生病，然后会死掉？然后我看得出来他是非常多悲伤，悲伤加创伤，这两个不太一样，但是两个都有。那他就说他现在没办法工作，从那个事情以后他就完全没办法工作，所以他家庭后来也不行，所以后来他们就是整个都分崩离析这样，剩他一个人这样子。那我有跟他讲说有空要不要找我们心理师啊，我社工师来聊一下什么什么，那给他一些建议，他就说好，谢谢，就离开了这样。故事没有后续了，就是我再也没有看过他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他最近好不好，我不晓得。这是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可以写出孩子离开的悲伤这样子那个部分这样。之后我就去美国进修了，所以至于美国进修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哦，他们波士顿儿童医院哦，每一年都在那个哈佛医学院有个地方，他们毕业以后有个一块绿色的草皮这样子，然后大家会丢帽子啊什么庆祝高兴毕业，他们就在那个场地会搭帐篷，然后会纪念去年在波士顿儿童医院过世的孩子，然后请家长来谈。我其实参加了两次，觉得很感动这样，觉得那个非常不容易，因为你要对一群人说中间的经过跟那个部分，但是你如果可以勇敢说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是重要，就是他把孩子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就看得出来其实那个支持是重要的。那当然健保每次说你死掉以后不能做任何事了，但是我就觉得不行，我们这些家长需要帮忙跟那个，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这个儿童过世以后至少一定要追2年，除非家长拒绝，有时候好几年的时间还是不够。那要不要走出来是每个人的选择，但是生命中有很多孩子生命教我们的事情，那继续可以延续，继续可以进展，这个东西如果做得好，那事实上就算离开了，我们也都觉得很感谢我们家人，我们的生命经验中曾有我们爱的人在一起这样。
其实有的时候家属确实他们的这种创伤症候群现在比较少被看到，但是吕医师他们团队看到了，像韩文8-9个月都在这个儿癌病房走来走去啊，就也看到说在医疗团队里面不是只有医师跟护理师哦，而且他也不是只有做病情哦。你看到以家云这个案例来说，其实投入的团队的种类有哪些人？
基本上这也是这个故事让我极度感动的一个点，是一般来说生病大家一定直觉就是想到医护照顾的人员，可是其实孩子还有很多生活跟其他家庭等等的面向是需要被照顾的，然后照顾家园的人其实超级多人，就除了医疗团队照顾他的病之外，我觉得社工师非常照顾他的整个发展的状况，而姨妈还有艺术治疗师，
对，
然后他也遇到很幸运的遇到了我觉得很像爸爸的看护大哥，然后因为他同时又是高三考生嘛，所以当时的床边导师
教学
老师也帮了他很多忙，然后我觉得这群人就是织成了非常绵密的网络，然后用 不同的角色接近他，然后承接他很辛苦的部分。我就也觉得天哪，那个艺术治疗好棒哦。因为家园其实整个过程应该做了43到45次，那每一次都是透过我觉得以他比较舒服的创作形态，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捏捏小小的黏土，那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也许可以做比较缤纷大型的画作，然后再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反映他当时的状态。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好想要被艺术治疗。其实就是很社会性的这些角色都发挥了很重要承接这个身心都很脆弱的少年。是
儿童艺术治疗师应该是吕丽医师也是争取很久了吧，因为一直在推动儿童友善医疗。那吕医师要讲常年现在在推动医院里面的儿童友善医疗，就有很多这种不是医院编制内但你们觉得非常重要去争取来的角色，
其实很挑战。然后那这个其实在国外我们看很多都有这样专业人员进来一起帮忙的部分。之前刚好有机会去波士顿儿童院进修，然后看到很棒的团队，就希望我们台湾也可以有这样子。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生病了以后他全部的时间就只有生病跟治疗，可是却忘记生病之外还要生活。
对，
我们还活着，活着我们要做什么，还有生命的体验到底是哪些东西，不应该因为生病这些东西就完全消失这样子。为什么叫儿童友善医疗，就是我们要从疾病以外的面向去看到儿童生命所体验的事情，儿童生命所照顾的这个面向等等这些。所以心理师、社工师、艺术治疗师、音乐治疗师、舞蹈动作治疗师，我们还有红鼻子医生这样。所以那时候回国的时候就想所以有机会就是一个一个就慢慢成立。所以我们现在台大有一个不错的这个团队，那还有儿童医疗辅导师啦，这也是帮很多忙。所以这些角色我们都一直希望可以再逐渐扩大。那当然刚开始其实非常辛苦，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有需要吗，孩子又没有精神病干嘛做治疗什么的。但是其实生病的心理挑战是很大的，适应医院或是适应陌生环境的时候，我们成人都是用谈的，我们可以找心理师、社工师聊聊，那小孩就有时候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儿童的心理师他也有用一些方法，游戏等等一些方法。那我们这些不同的儿童友善医疗的专业治疗师，他们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面向来去呼应，有些真的说不出口的部分，或者没办法说的，没有那个词汇说的，他就可以用这些艺术不同的形式或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展现出来。不管我们生命会活多久，那我们希望那个品质跟生命的精彩可以在里面。那有时候真的面对生命甚至末期的时候，红鼻子医生也可以有一个互动跟一个抚慰跟一个轻柔的音乐，然后让那个氛围整个改变。
其实我个人觉得那个成效非常显著，是因为有一次我去探望家园的时候，刚好是红鼻子医生刚走的时候，他超开心的在跟我讲红鼻子医生到底用了什么神秘的把戏，就是在逗弄他。然后你就可以看出来说，因为平常他们在病床上都是不舒服的时间居多，是很沉重，心情也很差，可是比如说有那样子的红鼻子医生的角色出现，他们那一天可能很沉闷，可是他会因此就是笑出来，他还用同样把戏再耍我一次这样。所以能够有那样子的友善的照护环境非常非常的加分。
对，尤其这些病人这些孩子其实在医院是很长密集治疗期的话，基本是他们家了。但我知道吕医师很勇敢，他不是只有面对孩子哦，其实很多主力还是面对医院哦，尤其像有一些孩子的，比如说像这个母亲跟小孩子的医院不一样，母亲就要告医院或医生，你们也常常会有为了争取孩子的最佳利益还要背负这些官司。那这个当然不只是对小孩子造成压力，对医生也有创伤，对不对？你还要去处理医院这些医生的这个部分。
我想关于诉讼这些部分的确是我们非常多医疗人员很心痛的部分。那因为我们做很多努力，我们其实都想帮助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医疗纠纷是很对我们医疗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重伤害。所以我们其实有遇过一些医师因为这样子以后就永远退出医疗，他就再也不做医疗了。那但是这个部分我想医院给了很大的帮忙，包括这个我们通常就有关怀小组跟相关的律师跟专业人员一起。这些家园其实也是类似，就是妈妈当然会觉得说我们违反她的意愿做了这样的一个帮孩子去做，然后不尊重她的看法的时候，事实上她就可以按铃申告啊这些部分。那当然 然我们也那时候刚好是疫情，所以我们那时候是靠视讯整个出庭跟检察官陈述我们为什么做这些决定，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最后还是经过很多诉讼的这个流程。先回过头来看，当然就觉得啊，还好就是顺利度过，让孩子有这个机会，因为那个唯一的方法就是剥夺侵权，然后让这个监护权就是社政单位，就我们县市政府去执行这个部分，才有机会让孩子继续治疗下去。那但是其实我们处理很多儿少保护跟儿虐的个案，我们也是需要上法庭，然后中间需要去把我们看到在医疗上我们看到的伤势看到的这些状况在法庭上去为孩子说话。
是你们被威胁过？因为我记得之前我采访过急诊的医生他们要出庭作证，真的就被你有碰过这种？
好像不是出庭被威胁我，好像很久以前然后有一个家属就说，如果我的孩子没办法活着走出加护病房，你也别想活着走出医院。当然也会跟医院通报这个事情，那但是那个东西你没办法保证一定怎么样这样。那时候就是爸爸就是非常的焦急这样子，那当然他可能做事的方法也是这样，但是后来一讲一讲花了一些沟通的时间，那就变好朋友这样，最后他就活着出院然后最后也是感谢我说还好这样这样，谢谢你帮忙照顾这些。但是当然里面因为他那个很危急，所以中间也曾经要急救啊干嘛，所以我也想说哇那不知道，但是我想总是要为小孩拼一下试试看。所以后来他没有真的拿枪威胁我什么之类的，他就是放言这样子。但是这些部分有时候我们当然尽量体谅，可是我们觉得暴力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事情，不管是用肢体的口头的这些暴力大概都没有办法。所以真正如果对自己的孩子最好的话，我们就要拉我们很好的团队跟很好的人大家一起来努力，而不是互相对抗跟指责跟怪来怪去。至少名称大家儿童友善医疗现在是很朗朗上口，很多人会讲这样，虽然有时候我不太确定他知不知道
那个
意思是什么但是大家至少开始看到儿童还有家庭还有甚至老人或是这些病人本身他的看法跟想法。友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除了觉得要给他我们觉得最好的治疗之外，我们也要听听他的声音，然后能看到他的需求想法是什么东西。以前我们大概是哦，你缺这个我在医疗专业就是给这个给这个，
对对，
这个就是照 SOP 照这个指引就是做这个服务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去问问看孩子什么感觉所以像孩子他害怕跟恐惧的时候，虽然那个治疗很重要会救他的命，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让那些害怕跟恐惧少一点？所以儿童友善医疗就是在减少这一块。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个人我希望有一天是每个人不会
这样的，
对对。那儿童还没有到说每个儿童都有得到这样的照顾，但是我觉得这个好的观念应该是逐渐要扩展下去，我们互相支持所有需要帮忙的人，我觉得很重要。
那吕医师25年你做的事情这么多，而且很多都是新开始，过程中有没有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
很遗憾很多都有很遗憾的事就是像我们 push 儿童医院的时候，我们希望那个环境要觉得很好玩很有趣这样子，然后让孩子不要那么害怕。当然大家现在过去看都觉得好棒，但是其实我们当初推的计划一半都夭折，中间有很多有人就说这是不是要骗什么谁的名声啊什么什么
手术房要给大人一起来用
对对
等等
之类的，就是有很多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些我想就是过程，假设好的东西我们努力坚持，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可能就可以走到一个程度。那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会活几年了，那我可能也不到10年就要退休了，这个继续怎么走下去就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这些观念跟想法好的想法可以推广出去。我其实一直关心儿童的这个状况，又觉得他是我们的未来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子。那少子化遇到很多的挑战困难，各种的这个经费跟这个东西就慢慢减少了，到底这些资源能不能继续，然后厉害好的照顾能不能继续走下去，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重要的。而怎么样由这个从政府到民间的力量一起来帮忙，我常常觉得那是基本人权，不管它是生命权健康权游戏权也是，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也要游戏这样，好像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希望可以 打动那个生命，让那个生命可以有些温暖，有些支持。那生病有时候好辛苦，但是有这些温暖跟支持会走得更顺一点这样子。
那吕医生有什么印象深刻让你觉得做这些事情虽然资源不够到位，还是社会还是会有一些挑战，或还是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但是你看到那些反应或者说那些回馈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值得
啊？这边我其实特别想谢谢报道者这样子，因为当初我在讲这个个案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真的最后可以拍成一个纪录片跟这样的影片。那这个中间我觉得是挑战非常困难，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我大概只能讲讲小故事，然后把它放在那个书本里一个小小的页面，不会被看到这样子。但是竟然报道者跟少年报道者有这么，我觉得是要很有毅力才有办法去突破这么多困难，然后去了解它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间的各种关系跟他面对疾病的挑战，然后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进行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拍摄应该是非常挑战跟困难。但是我觉得有个机会让家园这样的小朋友被看到他的生病的中间的挑战的过程跟困难，然后最后这个医疗整个去帮忙跟协助，然后一群人一起为生命努力的那个风采，我觉得没有你们这样的记录，这样记录下来应该是很难被看到的，真的是非常感动，非常谢谢。
谢谢吕医师，其实一切都是从吕医师开头的。我其实就是去年去当了那个瑞星基金会的这个评审，然后因为当时吕医师在领导的我们台大重症团队拿到了医疗团队奖，他们就要讲说哎，他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大概知道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一听到说哎，有一个这样的个案他们帮助，那回来我就跟我们的同事像韩文这边讨论，韩文又继续又看了吕医师的书，其实有写到这一块，所以这一切个案还是要从像吕医师你们这样已经在第一线努力的人，让我们就可以接棒再继续下去。其实我们做这个专题，我们不是只是想讲一个勇敢成熟的孩子的抗癌的过程，其实我们是很想说刚刚吕医师讲的，到底我们这个社会有没有可能每一个人都变成这样的孩子，还有照顾这样孩子的所有的人的队友。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报道出来是支持像吕医师、像卢梦佑医师、像梦如，所有在他们愿意在这么困难挑战这么多的环境中去支撑的这些人。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吕医师还有韩文，
非常谢谢，
谢谢。
以上就是这集节目的内容，也邀请大家到少年报道者的网站看更多的报道。希望看完这一系列血癌男孩的报道之后，让大家都能够成为这些坚强的人的生命队友，我们都可以成为勇敢的人，继续勇敢的那个力量。我们的纪录片《人生的缝隙》哦，也欢迎企业团体来包场，让更多人关心思考儿少最佳利益的这个议题。那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如果行有余力到报道者的官网捐款支持我们。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